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章。十章的内容我们并不陌生，是关于扫罗的去世，但是令我们不解为什么会记载扫罗的去世。当然是有答案的，在十章最后写到，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我们就看到，从扫罗作王的统治时期，就引我们进入大卫统治时期，这就符合了历代志的主题。在第十章，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扫罗一生的全貌。在撒母耳记对扫罗的故事的描述占的篇幅是极多的，长达23章甚至更长，而历代志只给了他1章的篇幅。至于扫罗怎么蒙召，怎么做王，然后他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嫉妒追杀大卫，消耗了太多精力，这些都没有记载。在扫罗身上很有趣的是，以色列百姓选举他做王，谁也允许这件事发生，他应该把他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抵抗非利士人，保护以色列百姓。但如果去看扫罗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在追杀大卫，他并没有用他的能力去抵挡周边的仇敌，反而在第十章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把他给杀了。那为什么在第十章没有记载那么多的事情？可能作者感觉不需要把扫罗的一生一一的都列出来，相反他只是把他去世这个事件记录下来，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抗拒神的人，就是一个被掳的人，而这个被掳的人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被杀，这也是他最终的一个结果。而扫罗这个悲惨的命运也体现了违背神的旨意而偏行己路的结局，或者可以说这里强调了悖逆受咒诅，同时又把我们带入了大卫作王的统治时期，让我们看到顺服就蒙福的鲜明对比。或许这也是作者的意图，让我们看见圣约的祝福和咒诅。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教导，他们需要明确顺服上帝，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一切都是强盛的。假如他们悖逆的话，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祸患、不平安或者更大的苦难临到他们的。不过在十章还有一个一点我们需要了解，你看第十章它的焦点很明确，它省去了扫罗一生很多的故事，而且在前面的家谱当中可以说它也省略了北国的，就是以色列北国的历史，它的焦点是在犹大支派， 在南国，最终是聚焦在大卫身上。那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很明确，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而这个焦点的明确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焦点是出于上帝应许的那个内容。大卫就是焦点，而大卫最终所指向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才是最终的焦点。所以因此，扫罗所有的故事在这里并不重要，北国的历史在这里也不重要。作者让我们的焦点聚焦到大卫身上，甚至更遥远的指向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如何成就救恩的计划。如果这里的焦点是要放在犹大支派大卫的身上，也无疑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焦点是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身上。如果整个的旧约都在为福音做见证，见证上帝救赎历史的推进，直到耶稣基督到来成就救赎，那么旧约的每一卷书都在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因此，如果我们用以基督为中心的视角来解释旧约，甚至历代之上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焦点依然是聚焦在耶稣基督那里。在约翰福音，耶稣也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旧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也包含我们看到的历代至上、历代至下，都在为基督来做见证。大量的家谱和历史令我们感到困难，读起来困难，理解起来困难，解释起来也感觉困难。不过它的焦点聚焦在犹大支派，聚焦在大卫的身上，最终会聚焦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身上。在路加福音24章，耶稣也同样告诉我们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因此任何一卷书都要把我们带向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解释才是正确和合理的。10章第1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10章的这个事件的记载直接到了扫罗去世前的事件，就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争战。我们要看到扫罗的一生是荒废的，上帝允许以色列人自己选王，也允许了扫罗出现在以色列历史中的舞台中。他的责任应该是帮助以色列人征服周围的仇敌特别是当时他们的劲敌非利士人。但是我们看见扫罗做王之后，大部分事件的描述不是他和非利士人争战，而是他的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追杀大卫。也意味着在他的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是浪费时间的， 他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不仅没有意义，完全得罪上帝，得罪上帝。不过他并没有觉悟，好像在所有的事件当中描述出来的扫罗没有别的事情，只有一件，嫉妒完大卫之后开始追杀，我一脚用了他的一生，用了别人的一生，用了别人的经历，用了别人的这个一切，和他一起来追杀大卫。所以我们就看到君王的败坏的时候，他的百姓也遭殃，好像他的部下跟随他的人和他一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的。浪费还好，他们是拿他们的时间抵挡神的受膏者，这罪岂不更大？一节到七节，在描述扫罗去世的这个事件啊，他们从被杀这个事件就告诫我们，扫罗一生所做的和他最后的结局是相配的，就是他所行的和他所最后的这个结局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十三节也给了一个解释，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他求问交给的仆人，没有求问耶和华。其实不仅是交给这件事情，扫罗私自献祭已经使耶和华有怒气，他做的大多数事情没有讨上帝喜悦的，没有得到上帝的认同，骄傲自大，私自献祭，然后追杀大卫，要围剿耶和华的受膏者，还向交鬼的夫人进行求问。你又看到他所行大部分都在背离神，而不是亲近神，所以他的人生大部分都是浪费的，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没有被肯定的部分。他的结局和他所行的是何等的相配啊！因此我们在一到七节就看到扫罗之死，那么到第十三节他的死做了一个解释，做了一个解释。我们如何看待扫罗的死？在圣经中特别是撒母耳记上那里告诉我们，他做王不是出于应许，是出于百姓的意愿。以色列百姓要求一位王，他们认为为什么生活这么苦，为什么反复遭受外邦的人对我们的攻击和欺压。他们想来想去有了结论，是因为没有王，如果有一位王我们会强大。为什么外邦人强大呢？因为他们有王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你看罪人的头脑里面所想的绝对不是敬虔的，他们思考之后的结论都是充满了罪恶，他们从来没有思想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不敬畏上帝，所以我们就很糟糕，我们被欺压，神把我们交在仇敌手里。在士师记有一句话常常出现，就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他们从来不思想是他们犯罪的结果，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让仇敌比他们强盛，比他们更加的强大，从来不这么思考。罪人是很难把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罪 结合到一起，很难把自己的苦难放在神的那里去思考，是神把我放在苦难中的。百姓自己想要王，而扫罗做王主要未出于应许。在创世纪49章，雅各预言说王要从犹大支派而出，犹大支派而出，而真正神所拣选的计划中的王是由犹大支派耶西的儿子大卫来做王的。但是扫罗根本不是应许的王，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不是犹大支派出生。因此我们就看到扫罗做王这个事情啊，扫王做王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出于神起先的应许，是上帝暂时对以色列百姓的允许，让他们为他们的选择来付代价，他们也为他们的选择付了代价。他们心中所想的不是说我们离弃神好痛苦啊，他们在撒母耳记那里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像列国一样，他们认为如果像列国一样拥有王，我们就强盛。他们求王的目的是要解决吃喝的问题，不是要解决敬虔的问题。他们就按自己的眼光选择了扫罗，不是吗？看到扫罗人高马大啊，英俊潇洒，一看就帝王之相，就选择他。他们也为他们的选择付了代价，多半生都跟着扫罗追杀大卫，好像目标就是为了追杀大卫，不是侍奉上帝，不是抵挡仇敌，不是为上帝的国而征战。所以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正是他的选择，生活怎么样，选择就显露出来了，他的选择和他生活总是相配的。因此扫罗这件做王这件事情他的这个背景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想拥有一位王，不是为了追求敬虔，追求像列国一样世俗的生活，为了吃喝，为了安居乐业，为了小康的生活，为了摆脱过去被欺压。他们从来不思考为什么被欺压，事实是因为他们的罪，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事实是因为他们的罪，神让仇敌比他们强盛，这是事实啊。而上帝要建立以色列国，是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上帝救赎历史成就的过程。上帝要透过以色列国来指向将来荣耀的国，也透过以色列国的有限、有罪和败坏，使人更期待基督国度的到来。基督所带来的国是无限的、荣耀的、永恒的。那位王永远敬畏神，绝对不敬拜偶像，但是以色列国的有限败坏使人期待神所带来那个永恒的、永远的、不变的国，不变的国。因此扫罗做王这件事情是上帝暂时的允许， 神也知道他们的意图和目的。神就告诉撒母耳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你看神是洞察人心的，以色列百姓所追求的不是敬虔，没有深度的悔改，只有浮浅的反思，我们没有王，所以很痛苦，所以被欺压，连命都没了。撒母耳给我们一位王吧，我们要立一位王。神洞察他们的动机和想法，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也和士师记的主题最后的那个小主题是相符的。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以色列百姓百姓不是单单的厌弃神作王，更是厌弃神在应许中将要赐予的万王之王弥赛亚基督。他们也为他们所做的选择付了严重的残酷的悲惨的代价，就是荒废了大半生，和扫罗一样做邪恶的事，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断的追杀大卫，没有意义的多半生。十三节把我们引向一个焦点，扫罗死了，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接着说，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历代之上的主题很明确，告诉被掳归回的人，犹大支派是由君王而出的，是上帝预言成就的支派。焦点不断的聚焦，不断的缩小，就是为了告诉被掳归回的人，看犹大的支派，看犹大国，看犹大支派所出的王，这一切都是上帝应许的成就，是让他们确定自己的身份，确定犹大支派和大卫作王，这些事情都在神的应许当中，使他们可以思想神在整个过程当中做事的方法，做事的智慧和主权的彰显。因此十章重述了扫罗的去世，也让我们看到悖逆的人是受咒诅的，违背上帝律法的人结局是绝对悲惨的，而大卫一生是顺服的，是合上帝心意的，是蒙福的。这也无疑让被掳的人受到教训，在约里面守约蒙福，被约受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圣约的百姓，我们蒙受上帝的约，上帝告诉我们他永远爱我们，他用流血的方式向我们立约，不再定我们的罪，永远爱我们，不丢弃我们，我们是他的百姓。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做什么需要顺服，顺服就蒙福，有上帝的同在，不顺服就悖逆，失去神的同在，管教刑罚随之而来。其实在申命记也写明一个原理，咒诅的内容是祝福内容的三倍，也意味着悖逆成了上帝子民的常态。扫罗不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的结局是悲惨的。那些被掳的人 也是因为不遵循耶和华的命令，他们的结局如历史所记是悲惨的，失去了圣城耶路撒冷，失去圣殿，失去自己的产业。不过神还是有怜悯，他们还有机会回来，有机会归向神的。感谢主，圣约的子民应当顺服，顺服的人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恩赐，会在顺服当中体会神的怜悯和慈爱的。若悖逆，神的公义也必临到的。求主也帮助我们。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扫罗的人生何等的荒废，大部分的时间在做无意义的事情，做与你为敌的事。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也感到畏惧，我们担心我们的人生是荒废的人生。我们希望遵守你的命令，我们希望服在你的话语之下，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像大卫一样被你所训练，被你所训练，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愿意在约里面守约，求神赐我们力量。你如此爱我们，我们甘愿顺服。愿耶和华赐力量于我们，使我们服在你的恩典之下，遵行你的律法，讨主喜悦，免得人生荒废毫无意义。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